章，我们要从第十八节看起。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角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好，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把两个约吧分开。我们通常说新约旧约，通常讲旧约是律法，新约是福音。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因为旧约里面也有福音，新约里面也有律法。不过我们如果讲的松散一点，根据圣经也可以这样讲，就是旧约比较多呈现出来律法的层面。旧约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为我们赎罪，因为圣灵还没有那么普遍的降下来，所以上帝那严厉公平的律法在以色列当中所实行的结果是人没有遵守律法而被定罪。那么因为上帝的律法是严厉的，上帝的律法是完整的，所以有任何的违反律法的时候，上帝都会非常严厉的对付。那这是他在这里在描述旧约或者律法的严厉。那其实我们在想到在新约的时候，律法一点没有被废掉，耶稣说他来不是废掉，来是要成全。不但没有被废掉，而且那个成全的，而且让我们知道要求的是更丰富的。你在登山宝训里就可以听到耶稣讲，你们听见有话说如何如何，那都是律法十诫里面讲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只是我告诉你们，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连恨弟兄都不可以，就是连动一念都不可以。所以你在新约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的要求其实跟旧约是一致的，只是更强烈更彻底的要求人从心中就遵行。所以我们也要说，新约的律法其实比旧约还要更深入的要求人，因此也就更可怕。我们这个是我常常需要提醒弟兄姐妹的，你不要以为新约就充满了赦免恩典，其实旧约很多的赦免恩典，新约也充满了哀哭切齿的严厉。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有人到耶稣那里来，就是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然后他说，我要承受什么才可以，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另外我们在应该是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个少年官也问过这个问题，良善的夫子，我当怎样行才可以承受永生，才可以进入神的国。那个永生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有的时候就不加个永字，就是生命，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生命。然后耶稣就说，律法上写的什么你就去做啊。然后那个人就回答了，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说，耶稣回答说，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生，永是加上去的，就必得生。而这都是我们新约旧约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很喜欢讲的，我们这样做就可以得生，英文是 do this and you shall live, do this and you shall live, 你这样做就可以活下去，你这样做就可以活，你这样做就可以生，你这样做就可以生活，你要这样做你的生活就会好。我们先不要想到永生那么丰富的，因为这里的意思比永生那么丰富的还要更多，就是不只是死后上天堂的事，而是我们今天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爱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活下去。 Do this you shall live。 各位， 当我们把这么熟悉的经文稍稍想一想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吓死了，就跟我们看到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的一样，很可怕耶，耶稣讲的很可怕耶。因为你这样做就可以活下去，就是你没有这样做你就活不下去。那你要怎么做才能活下去？各位，我们没有想过吗？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才活得下去，那你怎么活得下去？你够尽心爱上帝了吗？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大胆这样讲吧。你爱人如己才能活下去，你爱人如己吗？我们爱人，我们最爱的人也没有爱人如己啊。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都要成全。对于律法的严厉、美善、完美，不可以有一点的亏损，这个观念好像今天基督徒都不太有，可是新约旧约都讲的很多很清楚。人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凡不常照这律法书上一切所行的都是被咒诅。我刚刚引的是雅各书和加拉太书的话，都让我们看到，包括耶稣自己讲的，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地狱的火。那你说，哎呀，这我们先不要看新约了，我们回到旧约好了，旧约还好一点，旧约只讲外表，没有那么强调内心。你说的没有错，旧约比较没有那么强调内心，旧约上帝在要求的时候比较多是看外表的，比如说不可奸淫，旧约其实到新约也是，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上帝执行说你看妇女动淫念或者你自己动淫念了，这个就该死了，你就犯了奸淫了。我们是犯了奸淫，不过没有处死就对了。旧约新约都需要看到外表，外表不是不重要的，但是旧约新约也都看内心，只是新约更看内心。旧约不是没有看内心，有一条诫命就只讲到内心，不可贪恋。各位，那不是说不可偷哦，那不是说不可抢哦，那不是说不可闯入哦，不可贪恋，这就讲内心。旧约一样讲到内心，内心外表也都有的，就包括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包括你不可以在行动上拜别的神，也包括你不可以在心灵上对这个上帝，我们的上帝，独一的上帝不敬畏不爱，或者对别的神别的偶像有一些惧怕，或有一些敬畏，或者有一些喜好。任何你对其他的东西包括偶像有什么喜欢敬畏亲近，那都是得罪神。所以旧约里面外在内在的也都有。我说这些话的重点就讲到说，上帝对人的要求，也就是上帝的律法是非常严格的，上帝对人的要求，上帝的律法是非常美的，这两个不冲突。因为在诗篇119篇里面就一直讲上帝的律法是多么的美好，那喜爱他的人把他当蜜，比金子比什么都更好。但是那必须是蒙恩的人，那必须知道上帝恩典有多么丰富的人，我们在思想律法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哇，那是一个美好的。如果我们把那个律法拿来用我们去遵行的时候，一个稍稍对律法谨慎一点的人，而不是像我们，我觉得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够谨慎的，你就知道律法是叫你死的，因为上帝的要求我们达不到。因此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的时候，上帝就像这里所写的，如果你回去看出埃及记里面，就好可怕。那个可怕呢，你勉强可以想到你到夏威夷那个会喷岩浆的火山，或者那个活火山，但那个夏威夷那个会喷岩浆的火山到底还不是在震动中间，还不是在那个 爆发中间只是流出一点岩浆，你接近它的时候会啪啪啪啪啪喷出来，你觉得很可怕。如果真的像那个维苏威火山啪那个喷的时候，爆炸的时候，那个整个庞贝城都被消灭掉了，那个是比那个海啸还要可怕。我们看那日本海啸录影，我们看已经很可怕，但那个还是好像这样过来很难挡。那个火山的爆发，那个喷，那个黑，那个震动，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旁边就是这样，非常可怕。那个雷声脚声很可怕，各位，那个可怕其实不真可怕，你离西乃山远一点就没那么可怕了，你一公里以外就更不可怕了。如果你在1000公里以外看录影带就一点都不可怕了，还很好看。那个所讲的可怕其实是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的可怕，就是律法的可怕。那你在千里万里，你坐太空船跑到另外一个星球都一样可怕，因为上帝的律法是在整个宇宙中都是严厉的，都是要求完全的。如果你喜欢诗篇119篇，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如果你喜欢，那真是有福的人。但如果你喜欢而且是真的喜欢，必定是蒙恩的人。因为没有被圣灵光照的人，你不知道律法有多可怕，你不会去喜爱的。事实上恐怕每个罪人多多少少也会觉得，我不喜欢律法，我喜欢没有律法。我们多多少少都会觉得上班、交通、红绿灯这些法常常叫我们不大舒服，各位对不对？那个我们不喜欢那个一直碰到红灯嘛，我们碰到红灯我们就希望啊，最好在靠高速路，在高速路上我们就希望最好速限是120以上、130以上，我们不喜欢被约束，我们不喜欢人家跟我们讲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我们不喜欢去做这些事情，人家来要求我们，然后当人家要求跟我们心里也不一样，我们更不喜欢。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在我们犯罪以后，我们通通不但不喜欢，我们恨恶这些律法，而我们恨恶这些律法，我们喜欢不守法，喜欢违法而且不被发现。那可是我们基督徒，连非基督徒也都是，我们良心没有死，所以律法对我们是苛刻痛苦的。但将来在天上或者新约旧约里面重生得救的人，在神的恩典下会说出那宝贵的话，我希望我们都说出像诗篇119篇，我何等喜爱你的律法。我相信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常常也说得出来，但是不是总是这样说。我们是在一种交战的状况中，有的时候喜爱上帝的律法，按着我里面的人我喜爱上帝的律法，但是按着我的那个罪，哎呀，我就很痛苦。罗马书、加拉太书都这样讲，我们因为是罪人，因为即使是罪人还是有神的光照，不管在良心里面或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知道律法的美好和我们违反律法以及喜爱违法的那个下流可耻和上帝的愤怒，我们就在那不安状况中了。我们就在很多的不安状况中了。这个不安的状况包括我们犯了淫乱，如果被发现我们会想死，我们会否认，然后我们会想死。我之所以这样讲，因为这个罪的普遍性比什么贪污舞弊可能还要更多。包括我们基督徒，包括我们做牧师，恐怕最起码心中都有过这些，而这些是恐怖的，这些不是发现了就好丢脸，因为很多时候不发现你心中还是恐怖的。因为上帝的话在那里，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 他只是用一个我们最容易了解的话，其实这重点不在走兽，也不在打死，重点也不在雷轰，重点在你得罪的是上帝，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那是可怕的。摩西是恐惧战兢的，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以色列跟上帝立约的时候，就是摩西刚刚上山的时候，那也就是说出埃及记第19章20章的时候，摩西还没有害怕，摩西还劝百姓不要害怕，那么摩西是很勇敢的上了山。但是当摩西在山上的时间越久，然后下山以后，就是他们做了金牛犊啊，那么摩西还杀了那些跟利未人杀了那些做金牛犊的人，然后他再上山求的时候，在生命记第九章那里就讲到了，说了摩西说我甚是恐惧害怕，就是摩西本来没有经历到在违反律法惹放上帝愤怒的时候，只是看到警告的时候，摩西还不怎么害怕，后来看到了他就更害怕了。各位，中世纪也有圣徒求神让他看一看地狱，看一看魔鬼，看着他们真是好痛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圣徒会这样求，大概也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在罪恶手中吧。那是很恐怖的，那个我们真的难以形容，那个我们在人间其实多少都会经历到，那个大人小孩无耻的或者是胆怯的都会经历到。那个经历有一个部分就是很悲哀的，就是人要自杀的时候就差不多经历到那个，他觉得他活得好痛苦，但他不晓得的是他自杀以后活得会更痛苦。人如果没有跟上帝和好，如果没有到锡安山，也就是如果没有福音的拯救，也就是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耶稣的顺服，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的话，我们就没有平安，我们经历就很痛苦。这个痛苦我们再一次说，不是只有在旧约，不是只有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是这样的，在新约旧约外邦人犹太人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都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咒诅之下，很痛苦，在死亡的威胁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是。但是我们感谢主，幸好有了福音，幸好有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上帝美好的应许。我们也再一次说，旧约不是没有福音，旧约神跟亚伯拉罕就讲福音，旧约神跟以色列人就讲福音，我对你们拣选恩待拯救赦免，这都是福音。然后以色列人能够有大卫，上帝借着大卫给他们的管理也是福音。然后借着后来王国被掳以后，预言说有一个受苦的仆人替你们受苦，你们耶和华怒气就消除了，这也是福音，这也是佳音，这是登山报好信息的人脚中佳美，在旧约就有。不过旧约福音比较多是预表性的，新约比较多是实践的，旧约的福音比较不那么深入，因为圣灵还没有那么丰富的来工作，新约福音比较深入。同样律法也是，旧约人对律法的严厉了解也没有新约那么多。所以各位，我们不要用时间来分新约旧约，当然圣经也这样分了啊。主耶稣之前是旧约，主耶稣之后是新约，不过这样分可以这样分，不过还是不太妥当，因为到登山宝训的时候，你可以说那个耶稣所提出来的就是新律法，或者是把旧律法讲得更清楚，你不是没有杀人而已，你恨人就是犯了杀人罪，所以就更恐怖，那你更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就在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来到锡安山，我们来到天上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啊，这里你又看到新约旧约和将来常常也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常常有在地如在天的经历，我们常常有在地如在天的处境，我不敢说经历啊，处境，我们常常有 过去的应许，过去的作为，还有现在的圣灵的神对我们拯救以及将来的应许的同时发生的事情。像哥林多后书就第一章还是第二章讲，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像以弗所书说，我们已经跟耶稣是一同坐在天上。像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都有过去现在将来都有的成分。我们因着圣灵，我们就相信我们多多少少都经历到一些。各位，律法的严厉我们经历到，我们会害怕，这个大人小孩都有。我们教会也有青少年，他们也讲过，他们各位现在有人年轻就有很严重的病要开刀啊什么的，去开刀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很好的男孩子，他11岁吧，去开刀，那么胸开刀，很乖很好，但他也在教会长大，那么他跟妈妈讲他会怕，怕什么？怕痛吗？不痛，因为都麻醉了，不怕痛，怕死。奇怪，小孩子没死过怎么会怕死啊？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没死过，为什么我们都怕死？你经历过的你才会怕，你没经历过你怎么会怕？你说我看到别人死我怕，你看到别人慢慢的死亡，癌症你怕。但是我们说的再仔细一点，你怕癌症的痛，这懂，你看到别人因为痛你多少经历过，但是你到底还是没有经历过癌症的死亡是什么，没有。但你为什么怕？而且你怕那个比怕他在癌症的时候痛还怕。如果你得了癌症，你还宁愿说我继续痛下去，我不要死掉了。这都是我在说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神都，这也算是一个恩典吧，这个恐惧也是一个恩典，让我们知道得罪上帝违反律法的咒诅是多可怕，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个恐惧是亚当夏娃还没有经历肉体的死的时候就有了，那个恐惧是我们不敢面对上帝。亚当夏娃吃了没有死啊，起码肉体还没有死，但亚当夏娃吃了就开始怕，特别怕的时候是耶和华出现的时候。各位，上帝是我们的最爱，是我们的拯救者，如果你有福音，那你喜欢见他，你盼望见到他。如果你没有福音，你或者你没有信心，或者你在远离上帝，就是远离上帝，你最怕的就是上帝，不是死亡。有的时候人还因为很痛，所以还想自杀了。圣经里告诉我们，最可怕的上帝，落在永生神手里，真是可怕。因为他是圣洁的，是良善的，他的愤怒我们承担不起。所以我们看这些经文，你要知道可怕的甚至不是洪水猛兽，不是这些，不是癌症的痛，是上帝的愤怒，是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但是让我们更欢喜快乐吧，我们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那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透过我们的信心，透过圣灵把耶稣基督成就的放在我们心里，哎呀，我们就来到一个平安的诚意，那个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地上的教会。各位不要以为教会是一个无聊的地方，不要以为教会只是一个建筑物，不要以为教会只是一个礼拜有一天我们在这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天上耶路撒冷，是上帝的身体，是上帝的家，有很多的丰富。哦，你说哦，我以为他这里讲的纯粹是天上的将来的，不，注意他讲的说你们来到的，不是说你们将要来到的，你们将要去的地方固然是，但是也是我们现在就到的地方， 现在我们就在救恩里面，现在我们就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来到这里，来到一个平安的城邑，耶路撒冷是平安的城邑。这里我们来到天上耶路撒冷，我们也想到跟加拉太书第四章讲的，就是犹太人没有信靠耶稣，他们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是那个会毁灭的。我们这样讲吧，不管在旧约在新约，不管是犹太人或基督徒，我们真的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里面，真的在神的国度里面，真的在永恒的教会里面，都是因为我们从心里信靠上帝。所以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跟教会的基督徒在新约的时候一样，你外表受洗了，在教会里面都不等于就是真的基督徒，真的神的儿女。但是如果是真的基督徒，真的神的儿女的话，上帝对你的规定你也一定会做的。也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是天上教会和好像有形会过去的东西的交织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请不要轻看地上的教会，请不要轻看我们现在这个教会，请不要轻看我们现在椅子桌子这些东西，请不要轻看这个地方，就某个意义来讲是圣地，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今天来到的这个教堂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你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自主的，是欢喜快乐的，是凭应许做神儿女的，是新约。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即使在教会里面，即使你受洗了，即使你受了割礼了，那个是使女所生的，那个是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按血气生的，是做奴隶的，是不快乐的，是会逼迫真基督徒的。那也像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所有律法的工作只是定我们的罪，只是叫我们死的，虽然那个工作还是荣耀的，但是会渐渐褪去的荣光。我们因着信了耶稣，圣灵给我们的重生，从里面成为上帝的儿女，从里面做的，上帝在我们里面做的，当然也呈现在外面，但呈现在外面是不完全的，在里面的，因为是上帝做的，那是完美的。我们的信心不够，但神的工作是完美的。我们在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平安的地方，跟上帝在一起，跟众圣徒在一起，是大卫的诚意，是耶稣的诚意，是大卫子孙的诚意，是欢喜快乐的。那个耶路撒冷不是耶稣叹息的耶路撒冷，杀害先知的，不到上帝这里的，这里是一个充满了天使的地方。这个千万的天使，你可以说是天使，但是也包括其他神的仆人，因为天使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原文从来不是天使，不是什么长了翅膀的，而是使者。有的时候是指那个服役的灵，就我们说的天使，但是也有的时候就是指上帝的仆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有千千万万神喜悦的儿女，神的仆人，他们在世靠着主的恩典，就像我们一样服侍上帝。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在讲我们来到的地方不但是我们单单亲近主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跟主相交的美好的地方，也是我们跟其他神的儿女相交的地方。这是就是又一次讲教会生活的重要。我们很强调单单亲近主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单单亲近主，你必定跟主的肢体有亲密的关系，不是将来在天上才认识，现在教会的生活就让你跟他有美好的关系。好，也许你不太稀罕教会的关系，不过我提醒你一下，你应该很稀罕。尤其是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大概每个教会都是这样子，因为整个世界是这样，台湾社会也是这样，我们慢慢老年化，年龄慢慢大了，所以很多教会的老人都越来越多，我自己也越来越老了。 哎呦，各位，我真是感觉到，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教会的工作，年轻、年老的、年少都做得好了，但是年老的工作好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而且我越看越宝贵。我们教会也是老年人慢慢进来，本来我以前的观念是，老人嘛，如果你不信主，那你年轻的时候不信主，老人就更难信了，越老越顽固，可能是这样。但是现在开始有点改变了，我们教会有一些老人带他的朋友来了，然后他们也慢慢信了，就也有一些人信了，比以前我看到多。为什么？各位，我猜有一个原因是老人越来越多，活得越来越长，可能病痛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寂寞，然后也慢慢发现教会这个地方好像比较温暖一点。我们说好像比较温暖，我只是推测，我因为我没有太去问那些老人他们为什么要来教会，还没受洗哦，就新来的，我想是一个安慰，一个有朋友的地方。因为事实上即使在家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嘛，老人即使跟儿女住在一起也还是寂寞，因为没什么时间嘛，小孩都出去工作了，都读书了，然后忙得要死，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他们，然后到最后你只能跟外劳谈谈话。如果你就老人又没有我们年轻人那种啊，天天上 iPhone 啊，上电脑啊，我们眼睛也会累啊。哎，我就发现在教会里面，实在这个地方教会，我们承认教会都有很多缺点，但教会我们必须说，因为我们不能羞辱上帝的恩典，在教会里面的爱是真实的，关怀是真实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是真实的。我听过很多老人说比家人还好，是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缺点，但你在教会里看到。好，我讲的还不只是这些，但是再看到最后，我们还是会有追思礼拜，人会死，这又是说各位死亡可怕的地方。死亡可怕的地方在于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对不对？各位，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死是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死过，死了就死了，死了就不会再回到阳间了，那鬼啊那些都是骗人的。各位，人基督徒有的时候也糊涂啊，人死变鬼，没有这种事，鬼是鬼，人是人。信主的人死了到天上与主在一起，不信主的人到阴间到地狱等候死审判，人死不会变鬼的。如果有一个鬼过来跟你的父亲或祖父很像，那是骗你的，那是鬼在骗你，你不要搞错了，人死不会变鬼的，鬼就是鬼，鬼就是邪灵，鬼就是抵挡上帝的，鬼从来没有做过人，人也从来不会成为鬼。我们怕死，那些鬼啊什么的都是不是最重要，我们怕死。其实我再讲一次，我们怕死是怕上帝的愤怒，那是最重要的。我们基督徒不太敢讲，因为不要把上帝讲得很凶，没有，这样不是把上帝讲得很凶，上帝的公义对罪人是可怕的，但是这个死里面，这个可怕里面也包括我们人间可以看到的一些东西，包括你没有感觉了，一个死人没有感觉了，你踢他打他骂他，他没有反应了。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迷信人，其他宗教也知道，你给他饭吃他不会吃的，他真的要吃你还真不敢给他嘞。你什么时候看过一碗饭那个什么初一十五的祭拜有一个鬼出来把它吃掉了，吃掉那些拜的人都吓死了。人死就没有任何反应了，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起码我们看到是这样，人死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们就哭啊，哎呀你怎么离开我了，我喊你你怎么不理我啊。然后又会有一些我觉得是欺骗的，我会梦见他，那可能是心理作用，也可能是鬼骗你的。我劝基督徒不要去想这些东西。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恐惧，或者说我们还没死的时候， 那恐惧其中有一个就是没有感觉了，也就是我们跟死人没有来往。所以很多宗教也会骗你说把死人招回来跟他讲话，那都不可能。我们从财主和拉撒路故事你知道，亚伯拉罕说你我中间有那个相隔的，不能过来的。我们除非信主，将来到天上跟信主的人一起会再见面啊，那就是这里讲的了。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福气包括有千万的天使在其中，千万的使者在其中。对了，不是说我们教会天天在追四礼拜或追念已经死的人，而是如果你真的是重生得救的人，有圣灵的人，你有一个有福的确据，你有一个圣灵放在你的确据心里的确据，就是那在主里睡的人会跟你一起见面，那是不信主的人没有。我看不信主的人，他们想到就是啊，将来在极乐世界里面，很多吃的喝的，或者是回教徒有四个美女陪你吃葡萄，都很自私的。我自己会怎么快乐怎么好。各位，我们基督徒将来在天上可以因为现在就在教会里，因着圣灵的感动跟众圣徒的交通，不管在圣餐在波饼里面，这都是主的身体，跟主的交通。如果跟主有交通，跟主有亲密的交通，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我也跟其他死去的圣徒在一起。当然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就是圣经没有讲这些跟他们很接近的事，但这里是一个。而且我们有，即使现在不能经历，我们最少能够经历那个盼望真实的。所以我们不上胆，我们不会灰心。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有讲，他说你们不要难过，不要那些在主里睡的人死的人，你不要觉得哎呀他们怎么办啦、啊、他们好可怜了。不，我们还没有他有福嘞，他们是在我们之前呢，已经跟基督在一起了，我们会跟着跟他们在一起的。有千万的天使，我们信靠上帝的人不在震怒之下，而且在上帝给我们的福音之下，我们来到一座山，不是可怕的火山，我们来到一座山，甚至什么阳明山、七星山啊、玉山啊、阿里山啊都不能比的。玉山或者是玉山不行，玉山是登高的人去的，阿里山是观光的地方，阳明山也是观光的。我们勉强可以讲哦，那里有一些民宿很好，那风景很好，那交通很好，那很舒服，但是那会塞车，那也有一些不舒服的。我们来到的山是充满平安的山，而且那个山上有许许多多我们的朋友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句话真是太拗口了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你把它讲简单一点，就是其实跟22节类似，就是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这种碰到弟兄姐妹的快乐，可能老小都会有。我们又用人间做例子，这个小孩子碰到自己的朋友他会很快乐。朋友嘛，在一起，不管是我去别人家过夜或者是什么，哦，小朋友碰到朋友会快乐，我们老人碰到朋友也会快乐。虽然老人碰到朋友快乐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伤感，但是我们现在哈，有的时候在网上也会有哈，大家都开始流行同学会了。我是没有时间参加这些聚会，但有的时候会看到大家喜欢谈一谈啊，孙子啊什么。各位，那都是什么？那叫友谊。即使不信主的也希望有这些，但是不信主的有这些甚至很好啊。每一年每一年同学会聚会了，或每一年每一年我母亲，她师大化学系的，她跟她差不多同一批的那些老教授，他们就是每个月聚会一次，都是一些 八十岁七八十岁的人了，他们喜欢聚，喜欢聚在一起谈。当然各位，这是悲哀的，这聚会的人数每年都会少，但是他们还是喜欢聚。各位，理由就是我们孤单。那这就是不信主的人怎么样也不能避免的。你在人间，就算你老了很平安，也很健康，也很快乐，也不拘一时，甚至有儿孙有朋友在一起。各位，我们说的难听一点，越快乐就越恐怖，因为越快乐当你死的时候你就越痛苦，因为你都失去了这些友谊。可是我们基督徒不会，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的聚会，他这里一直讲这个总会，全体的大团圆，全家的大团圆，全村的大团圆。我们现在都很少这样了，全村大团圆。以前有人回大陆什么大家都聚在一起，那最多也是差不多100个人，但是已经很兴奋了。我们现在北师附小最近要有一个什么校友会希望那一届的都来，可能几百个。各位，我们是成千上万的，那个欢乐也是成千上万倍。你要有这些，你必须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个有形的教会里面，你就来到这里就一起聚会。当然他也讲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他为什么在这个欢喜的里面要讲成有审判众人的，而不讲拯救众人的呢？因为你要讲拯救的美好，一定要讲到审判。如果你不讲审判，你不知道拯救的美好；你不讲上帝的刑罚，你不讲上帝的律法，你不知道恩典和福音的美好。所以我们需要讲，我们需要提醒。我们今天不去多讲它，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地上的教会就开始的这个聚会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跟审判我们的神在一起，却不惧怕，因为我们被成全了，我们被因信称义了，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我们聚在一起。他讲灵魂其实意思就是生命，我们将来去在那里也有身体的，在这里虽然不完全也有的，但是他那个关键就是24节，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亚伯的血只是一个义人的流血，还在等候上帝替他伸冤，是我们的榜样。而耶稣所洒的血是中保，让我们跟神和好，让我们跟人和好，让我们不仅是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我们远离的人不仅跟上帝和好了，成为一个新人，而且跟其他的人也成为一个新人。我们合而为一，我们相亲相爱，不仅是兄弟姐妹，也是一个肢体，这是一个平安的、和好的、相爱的地方。但是各位，这希伯来书总是在讲，整个圣经也总是在讲，越好的东西如果你失去了，如果你轻看了，如果你践踏了，那就越危险。所以你来到新约的耶路撒冷，西安平安的地方，那你要更谨慎。25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呢，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这个地上警戒他们的，可能是指着旧约，可能是指着在西乃山，但是也可以指着我们一般呢，在地上警察或者是法律啊，不信主的权威啊，也是上帝使用的。警戒你不听，会被世上神所使用世上法所惩治。那如果你忽略了从天上来的，特别是你蒙了恩以后，特别是这里的话跟耶稣讲的话，跟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讲的话是很像的，就是最危险的人，最可悲的人，最绝望的人，最没有希望，甚至完全没有希望的， 就是蒙了最大恩典的人。你经历的圣灵又亵渎了圣灵，那就再不能叫他悔改。你尝过天恩的滋味，领受过又拒绝，那就不能了。好，我们在这里又碰到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问题，我在这里不去讲它了哈。那个不是我今天讲的，我的结论总是上帝有永远保证的救恩，但从我们人来看，一切不确定的，我们需要谨慎小心。那我们，那你说，那我没有得罪神呢？我好像有哎，我有尝过天恩滋味，又拒绝了。如果你会为这个难过害怕，这很好，这表示应该圣灵还在你里面。如果你会为这个害怕难过，又相信你回到主内，主会赦免，那你就没有犯这个罪。就是你的心还是能够回心转意，这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啊，使他的父亲的心回心心意回转哈，其实应该不是他父亲，使他自己的心意回转。也就是说，希伯来书很作者强调，一个人尝过主恩的滋味，最可怕的是他如果离开了，到最后不回来了。他可以哭，他可以难过，他可以痛苦，但他不回到上帝里面，他不相信上帝的赦免和拯救。那所以我们任何人，不管是自大或者是绝望，不管是狂妄或者是灰心，如果不肯回到上帝那里，不相信上帝有赦免的恩典，那就被弃绝了。我们在地上，神天天借着人来提醒我们，那么神借着我们的牧师还有圣经上话从天上警戒我们。当时的警戒是26节，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物，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这里的震动是讲在西乃山的震动，好像地震一样，那个最多把我们震得有点不舒服或者很害怕。将来上帝要震动，震动什么呢？其实这个震动呢，就是我们一生的考验，我们一生信靠上帝之后得到的艰难的考验。这个艰难的考验，在这每天每月每时每年，或多或少，有的时候是得了癌症，有的时候是失业，有的时候是被大力拉引诱，有的时候是被金钱引诱，有的时候是吸毒，有的时候可能一辈子没做什么亏心事，但是不好好爱主信主。总之这一生都是上帝的恩典，但这一生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震动。好像经过这一生的震动，最后还存留住的，那就是被上帝保守的，能够得到成为永远不会震动的国度。就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在神的国里面，感谢主。但从我们人来看，神在考验我们，恩待我们，借着各样的事情，他震动我们，要使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所有属自己不依靠上帝都要被震去。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信的恶心，所有不顺服的都要被震去。上帝在这一生磨练我们，训练我们，如果我们继续在神的恩典中被持守被保护住了，那就是我们不会被震动，而我们身上那些渣子那些不好的东西都被震去了。那我们感谢主，使不被震动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新生命永远长存，而且越来越丰富。我们就成为神国的一个部分，我们就成为神的金银珠宝。他在26节那里引的话是旧约哈该里面的话，里面就讲到，也是讲到神的国和教会。哈该书里面就讲到说，上帝要震动，那个他震动是要把万国的珠宝震来，跟这里讲的好像相反，其实意思都是一样，就是上帝的作为 会让所有属他的儿女聚集在一起，敬畏侍奉他到永远。而这所有人，我们好像珠宝一样，是宝贵的，是不会失去的。那是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在生活中继续安慰、鼓励、医治、坚定我们，让我们在各种的引诱、震动、打击当中，我们能够越战越稳。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